历代至上九章十四至四十四节，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素的儿子示玛雅，有拔巴加、黑勒斯、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又有耶杜顿的曾孙加拉的孙子。是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萨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是沙龙、雅姑、达门、亚希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卫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中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尊孙比亚萨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是管理侍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斯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备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这4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窗户。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周，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落；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炉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他们族弟兄哥虾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有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逐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马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舒尔、基士、巴列、尼尔、拿达、基多、亚希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米暗，这些人和他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亚比拿达、伊斯巴列、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列巴列。米列巴列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比敦、米勒、他列雅、雅哈斯、雅哈斯生雅拉、雅拉生雅拉密、雅斯马威、辛利、辛利生摩萨、摩萨生比尼雅、比尼雅生利法雅。利法雅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希，亚希有6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示雅利亚、俄巴底亚、哈难，这都是亚希的儿子。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把第9章读完哈，历代至上的第1章到第9章啊，都在记述家谱啊，也恭喜大家啊，这个很仔细的读这9章的经文啊，我相信大家能够仔细的把这9章经文读下来哈，对圣经的这个胃口哈，就会大大的打开哈，因为在这些很简单，好像看似很枯燥的经文当中，大家能够读出这个神的意思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也帮助我们哈，真是对这个圣经有一个仔细的一个阅读。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从14节到44节，可以分大的段落哈，分成两个段落哈，一个是14节到37节，主要是讲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这些利未人当中呢，有做不同的职任的啊，服侍不同的内容的啊。14节到16节哈，这一段呢，它是紧接着前面祭司的记载啊，记在这里的，所以呢，他们的服饰应该是配合祭司负责献祭方面的服饰啊。17节到27节这一长段，这也是这一段这个蛮重要的一段的记载哈，就是特别记载这些守门的立位人啊。今天我们也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哈，为什么守门的这么重要呢？花这么多的经文要记载他们。接下来18节到37节是负责其他服饰的立位人，把许多其他的很细致、很繁琐的这些的服饰的内容，都一五一十的写在这里哈。那第二大段就是从35节到44节哈，这一段记载扫罗的家谱呢，是跟8章29节到38节是几乎一模一样啊。那为什么在这里又重新再记载扫罗的家谱？大家注意哈，这个第九章记载人名字跟前八章记载的人名字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啊。前面八章呢，主要是追溯啊，这些人被掳归回这些人，他们跟这个前面啊最早啊从亚当开始算起哈，到以色列啊，然后12个支派，然后当中主要的3个支派啊，犹大、利未和这个便雅悯啊。他是为了追溯的目的记载前八章的经文，到了第九章，他是记载他们当代这些人啊，住在耶路撒冷城啊的这些的犹大呀，啊这个便雅悯呐，利未人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是指他们当代的人的这些的人名啊，所以再次记扫罗啊，扫罗的家谱啊，是为了引出。后面啊，第10章开始哈，要讲扫罗过世，然后带出大卫哈这一段啊，那是比较着重在他们当代啊，当代的扫罗的后代啊，他们寄到哪里去啊？好，我们先看这个主要的这一部分，利未人，利未人啊，这个当初这个神选召他们有2个主要的目的啊，这是在民数记第3章有记载啊。民数记第3章12节提到，第一个目的是他们代替以色列人当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啊，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啊。耶和华对这个摩西讲啊，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啊。这是利未人作为整体的一个地位啊，归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这是利未人的特点啊。第二个呢，是讲到说他们是归给祭司的哈，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哈，其他的利未人呢是围绕着亚伦的服侍来配合他，来服侍祭司亚伦，帮助他们管理献祭的事情、会幕的事情哈。所以民数记3章6到8节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借着服侍亚伦，借着服侍祭司呢，来服侍啊神，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手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账目的事。好，这是利未人。那今天呢，这么大段讲这个守门的利未人啊，我们就仔细来看哈，守门的利未人的特点哈。第一个，他们所做的事是紧要的指认。2次特别提到哈，9章22节、9章26节啊，特别提到他们所做的是紧要的指认啊。到了31节，讲到其他服侍的人，其中有一种是管理盘中烤的物哈，这个词又出现了哈，紧要的指认啊。所以这个紧要的指认什么意思呢？哈，你去读英文就更清楚一点了哈。King James 把它翻译成 set office 啊，他们是特别给他们的一种的。啊，服侍的岗位啊，这叫紧要的指认啊。那 NIV 呢是翻译成 position of trust 啊， 这种职任呢是专门给他们的啊，是信任他们才把他们放在这个职任上啊。如果用动词讲，就是我 entrus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for，就是这种的服饰呢是专门给他们选召他们，特别是为了做某一种事情的哈、啊。所以这叫紧要的职任啊，紧要的职任不是跟别人比较的啊，紧要的职任是专门给这种人的啊，这叫给他们啊，entrust 他们的这种的职任啊，对他们来讲，这就是紧要的职任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了哈、啊，那你在神的家中，神把什么样的事情呢交给你呢，托付给你呢？这就是你的紧要的职任啊。所以我们要思考哈、啊。要学习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啊，神要使用我们在神的家里服事的啊，所以你要找到在神之家里面的你服事的位置啊，那个就是你的紧要的职任。好，第二个哈、啊，这个守门守各种门的门的啊，19节有提到这个守会幕的门。然后他们的祖宗呢，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需要把守营门啊。那有会幕的时候要把守会幕的门啊。9章23节讲说，他们按班次守耶和华殿的门，圣殿建起来了啊，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啊都有门啊，就要有人去看守啊。那到26节又提到他们看守神殿的仓库啊，仓库的门也需要有人去把守啊，各种各样的门啊。好，第三个，他们是被特别选中的啊。9章22节说被选守门，一共有多少人啊？然后追溯起来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撒母耳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哈，大卫那时候圣殿也没有建成哈，但那时候有会幕啊，所以那个时候从撒母耳开始，从大卫的年代就开始哈。他们就选派这些专门的立位人去负责把守啊，要么是会幕的门，要么是殿的门啊，要么是仓库的门。第四个特点哈、啊，他们是有专人管理的啊。9章17节讲到守门的这些人哈、啊，其中沙龙为长啊，管门守门的这一些人的负责的同工，守门长啊是沙龙啊。那这里讲到这个从前。啊，在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那个年代哈，菲尼哈是祭司啊，神也特别拣选他，让他做大祭司哈。菲尼哈管理他们，管理代表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哈，他们有轮次、有班次安排，是按次序来服侍的啊。同时，管理也代表着要训练他们啊，他们要做的事情哈，交代给他们以后呢，还要训练他们，要尽职尽责啊，这都是管理带出来的意思啊。第五个哈、啊，他们是代代相传啊，他们祖上呢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啊，又把守营门，到了他们这一代啊，他们就把守这个会幕的门、圣殿的门啊。23节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啊，父亲做这个哈、啊，把这件责任又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的子孙，按照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啊，都是会幕的，就是会幕的门。他们住的地方也很重要哈，他们不能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哈，他们的住的地方是跟他们的服饰紧密相连的哈，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这个殿的周围哈，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周，随时哈，到了他们的班次要服侍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时来到圣殿来参与服侍的啊，所以他们整个这个中心，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他们的服饰啊。服侍不是他们的副业，服侍不是他们退休以后才去做的事情啊。他们的人生就围绕着神交托给他们的职责啊来去做的啊。反倒放牛放羊是他们的副业啊，谋生只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主业是为了服侍神。好，我们来思想啊，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啊，负责守门的人为什么如此重要？守门的人有什么特点啊？他们都应该具备哪些的特点？这对我们今天的服饰有哪些的提醒？那除了守门的之外呢？大家数数看，还有立位人参与其他各种的服饰啊。除了负责守门之外呢，立位人还负责哪些服饰呢？ 如此多又细致的事情，为什么作者都要一一的记录下来啊？大家数数看啊。那给大家几节的参考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4章2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这些立位人就像圣殿当中的管家一样啊，经理各种各样大事小事啊，都要经他们的手来负责的啊。马太福音又提到了啊，有的人给5000两，有的人给2000两，有的人给1000两啊。主人回来以后要跟他们算账啊，这5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主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注意这个顺序哈，《哥林多前书》4章2节提到忠心，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哈。但是呢，《马太福音》25章又提到另外一个叫良善，良善是对主人的认识啊，而且这个顺序呢是良善在先，忠心在后啊。先要对主人跟主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对主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做到忠心啊。马太福音24章45节又提到一个词啊，叫有见识啊，不仅要有忠心，还要有见识。注意这个顺序哈，先是有忠心，神看我们有忠心，然后再看我们是否有见识啊。所以这三个词用来形容这个仆人的啊，要把这个顺序摆清楚啊。良善、忠心、有见识，啊，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学习做仆人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三个问题来学习，进一步的去思考啊，立位人的服饰，以及我们今天在神家里的服饰啊。
从第17节这边一直我们看到，就是到34节这边就是提到立位人的服饰，还有他服饰的项目，包括了有看门的、守仓库的管理，还有做圣物及歌唱。所以，我们从这些服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分工专职，各就各位啊。然后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就是守店门，还有开门的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们知道说，神的约柜就在里面，那神的住所就在里面，所以守门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要看守，就是这个一个神敬拜的一个场所，也防止有其他不法之徒进入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事件发生。那我们也提到说，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这边，主耶稣也自己讲到他自己就是门，所以呢，他又讲到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盗贼来了，就是要无非是偷窃、毁、杀害、毁坏。那他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个门呢，也是。就是我们进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更加的来认识神。那第二个就是也看提到说，他的开门也是很重要，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要看守。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分工职责，各就各位。然后我们从这些我们也看到说他们的忠心，那就是。守门的呢也要警醒良善，那开门的也是一样，要警醒。时间到的时候，每一个早晨都是要开门的。还有我们从第三个部分，就是他们28节到31节这边讲到器具的管理，还有数目要对，数目拿出拿入，这个都是按着数目要做的，要管理。这个呢，也是一种要细心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他们要做膏油。那做膏油也是很重要，也要很细心的，因为你要调各样的那个什么香料乳香混在里头，要是数量不对的话，那做出来的膏油可能就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还有盘中的物也是一样，这都是在细心上的表现。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来颂赞赞美神，因为这边呢讲到组长呢。第33节这边讲到歌唱的立位，人的组长，所以呢，这组长要带领，来颂赞，来赞美神，这个都是我们从他们的服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到说我们自己的那个恩赐，我们要知道了解自己的恩赐，来为主 来做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服侍主呢，就是要当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而不是为人做，乃是为主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看到说，在这部分呢，提到可拉族，那可拉族呢，他们做了很多的服侍。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想到可拉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背叛了神。可是呢，仍有一小部分的人呢，来愿意跟随主。所以呢，神也是在这个当中呢，虽然有处罚，可是留下一部分的可拉族来使用。那我们从这个可拉的这个后代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说，神管教，而且他们。神仍然在里头有恩典，所以神呢委托他们 在这个做了这么多的侍奉，那这也让我们从这些回归回来的立位人，还有可拉这些后代呢，能够看到说，重新再回到圣殿当中，他们是有信心的，来服侍神，而且他们有那个意向，那意向就是他们要忠心的来做神。而他们做的事情。
好，谢谢九安的总结啊！九安真是有这个 talent，总结得非常好，每一点都 cover 到啊。他特别提到可拉这个后裔啊，你如果注意31节啊，一个人叫做马他提亚，他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沙龙是谁呢？17节讲到沙龙是 chief，所有守门的是他负责总管啊。那这边讲的他是管理盘中烤的物哦，其实什么意思啊？就是烤面包，你负责烤面包也是一个职分，这个很重要，每天都要吃面包的，所以不要小看任何的恩赐啊，哦！神给我们恩赐的话，不管是大小轻重，我们都要在上面尽忠职守。其实烤面包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第一个闻到香味儿。神是重用这种人啊，很重要。刚刚提到立位人有看门的，有守仓库的，管器具的，制圣物的，最后一个歌唱。有一点我就搞不太懂，他说昼夜供职33节，不做别样的工，为什么晚上也要唱歌呢？昼夜供职是一个形容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好好尽我们的本分，去尽神给我们的恩赐，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神，这是这边很重要的提醒。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九燕的分享哈。去年10月份，我有机会回国哈，跟一群弟兄姐妹上广场去唱诗歌啊，约好了哈。那一天我们就是在那边唱诗歌、跳舞，然后传发福音单张。结果呢，那天早上就下雨。所以我们这个顶着雨啊过去，结果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到了，那些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啊，这个天气不好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来哈，这个刚才吴长老也提到，这个昼夜服侍，昼夜唱诗歌，因为他们唱的诗歌不是卡拉 OK 唱给自己听，唱给别人听，最主要的听众是神。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哈。我们今天唱诗歌，我们就专心的唱给神听不是这个表演啊，而是专心的敬拜哈。所以这是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也要唱诗歌，在那里敬拜神哈，把荣耀归给神哈。所以我们读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就发觉哈，凡是跟会幕、圣殿、跟神有关系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紧要的职任的啊，都是紧要的职任啊，只是给不同的人啊，分配给把门的，把门就是他的紧要的职任啊，分给他烤陈设饼，陈设饼管理这些事情就是他紧要的职任啊，唱诗歌的啊，他专心唱诗歌，这就是他紧要的职任啊，所以今天我们问的哈，我们在分享当中也特别提触及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紧要的职任是一定要你要进入到教会。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信主以后，马上要受洗归入基督，然后受洗归入教会啊，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教会，进入到你一进入到教会，就有很多紧要的职任啊，留着给你了啊，呀，从这个门口做招待的呀， 然后负责午餐的、带领诗歌的哈、负责讲道的，哎，各种各样的职任，每个人是不同的分工啊，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紧要的职任啊，所以这个我们爱神爱人是落实到我们具体的服事当中的啊，所以这个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扎扎实实的，好好的，尽职尽责，完成你那一部分的工作啊，来让神得荣耀啊，是在这个教会当中。那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哈，那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服侍赐福我们。服侍是让别人得福，但是在服侍当中你会体会到哈，真正最大蒙福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当中一个姊妹啊，她就在参与一个这个。他这个很喜欢跳舞哈，也受过这个训练哈，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教会，每一年到复活节，他们就组织表演，这通过这个大型这个舞台剧的方式，去呈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啊。那在这个地区影响很大啊，每年都成千上万的人啊去看他们的表演啊，都不是这个收费的嘛啊，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哈，带着慕道友去看耶稣的这个受难和复活。哎，他喜欢跳舞，他就参与这个服饰。但他发觉他的服饰过程当中，虽然那些他的同伴们，哈，这个可能是跳舞的技能不如他那么高，但是他们的生命给他很大的影响啊。那种的生命，那种的爱主啊，那种的敬虔，那种的祷告啊，会使我们在服饰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尼提宁人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哈，他们是被迫哈，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结果被迫被做这个圣殿的这个仆役啊，挑水打劈柴啊这些人，但是借着他们的服侍，他们就越来越认识主，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尼提宁人的后代当中就出了这些敬虔爱主、专心跟从主的这些人。啊，被掳他们要回来啊，继续在圣殿中做仆役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服侍成为我们的福气啊，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啊，认识主的更深的机会哈。那我们当中弟兄哈，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哈，很激励我们哈。他的太爷爷就是教会守门的，所以他今天读了这一段，非常的这个有感触哈。这个神真的是纪念祖上。不是的人哈，在这个圣经当中都有一笔专门有一章一段哈，记载这些守门的人哈。那也因为这样代代相传的信仰啊，前面的祖上的服事也成为后面家人蒙福的一个榜样啊，一个机会哈。所以让我们哈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远见哈，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当守的、当尽的责任和守的地位，哈，尽心尽意的服侍，不仅我们自己蒙福，让我们的后代也更加的蒙福，哈。
啊，刚才那个 Joanne 姊妹和牧师讲得非常的好，我也讲到这个服侍，就是服侍不分重责任的大小，就是做的在神面前就是良善、忠心、有见识这样的服侍，神都喜悦。我也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啊，他是音乐专业毕业的，然后他会写歌。就是作词啊、作曲啊这样，然后他自己有一个网站，就发表了他很多的作品。那么他就很希望呢，我们教会用他写的歌来敬拜赞美。他写的歌都不错，但是之前呢，我就觉得哦，还不如那个油管上很多著名的那些像赞美之泉啊这。我在想，哎呀，如果用他的歌，会不会效果不如那样的好啊什么的啊？那我们昨天那个敬拜小组啊，就用了一首他写的歌，哎，真的是 surprisingly，就是说他的歌非常的就是啊，就带出那样的气氛啊。虽然他没有著名的很多华丽的音乐啊什么的，但是他的歌非常的感动人，一样就是能把人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个服饰。啊，神不在于就是说，你是有名的呀，有很多才能呢，你只要甘心乐意的摆上，哎，神就会在其中，就是
使他2000两变成5000两，加倍的来感动人，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些荣耀都归于神啊，所以说也不要看自己的才能不够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说，哎，你只要摆上了，神人让你的一杯水变成一桶水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刚才讲到这个守门的，我觉得这个守门啊是很重要的，在旧约时代，就是一方面防止这个敌人的入侵啊，一方面也防止这个百姓误入圣殿，因为一般的百姓进去是要被神击杀的。放在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我们要时时保守这个身体，就是心思意念的纯洁啊。因为你每天都会接触的嘛，打个比方说，你的 social media 啊，你的油管每天都会给你推送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神希望你看的啊？是不是神喜悦的啊？你所属世的娱乐啊，那也就算了。就是有时候油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讲道，我经常遇到的，看讲道，然后呢，他给你推送一堆的讲道，他也不管你是福音派的呀，是灵恩派的呀，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他就给你推送一堆的讲道，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都不是像牧师啊、长老是受过神学专门训练，他们有很好的分辨能力，所以说我就是一旦看到他，如果他标题当中有写是什么什么派的啊，这个派我是已经知道这个就。就不是我们经常接触的，那我就果断的就把它关掉，然后就是不在这个人发布的这个就取关，然后就是说，然后这样它的算法呢就会给你推荐，就是你所熟悉的一些传道人的这个讲道的频道，而不会把所有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都推荐给你，所以我们也要 guard our heart，就是你接受的东西啊，都力求要保持是纯正的，因为一旦你接受了那些就是不是似是而非，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你会被带偏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英文不好，就是听讲道这种只能听懂30%左右。然后有人就把我带到一家美国人的这个灵恩派教会啊，他前面讲道，因为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跟圣经到底有没有讲偏啊，反正这东西过去。然后后面就是都像跳大神一样，你们知道吧？就是他比较极端的。然后我一看，说这个跟我在国内经受过的不一样。我说这个灵不是我熟悉的灵。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让这个人带我去那一间的教会。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说，既不 physical 了，也不在网上就接触这些就你不熟悉的东西。因为我那一天，我明显的感到背后有一个灵使人癫狂，使人不做自己，就是说，然后包括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家庭，丈夫是家庭的头，当然神是家庭的头啊，下面就是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保守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啊，不要接触那些，尤其在过去4年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凡是不属于神的东西，丈夫要起来，要勇敢的站起来，哎，保守啊，然后如果妻子和孩子走偏了，你要把他拉回来，然后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啊，牧师长老要时刻注意。我估计大教会可能比较难，在我们小教会过去，比如说有来那些来了教会讲的都是属世的东西，他不是来，我怀疑那样的人就他的目的是不纯的，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也要保守你的教会，不要让你的会众啊这些羊啊被这些外面的狼所拉走。所以说这个放到今天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属灵的含义。
我从那个这个会幕里面这个看门的人，这个所做的我们祖宗间也有人分享很繁琐的事情啊，有时候真的是不想做哈啊，然后你不想做的话，你会发现就没果效。但是你如果说主啊，我现在还有力量还能做到，以后连不能做，连这个都不能做的时候，那不就很惨了吗？所以神给我们什么？当思路改变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这感觉到就是我不想做的时候，然后神呢感动我们，让我们呢继续持守下去，心甘情愿的持守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果效。然后就在这个教会服侍这个看门的这个，我就思想到。哎，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地方呢，一样哦，也是总共4方哦，都有那个12支派的哈，十二支派的那个这个门哈，
在那个地方，那我就想到这个十二支派就是带领我们一直进入耶稣基督的，他是属神的选民。那我们这一些人就跟这个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哎，也跟那个这个以信为本的这个，每次想到以色列人就想到我们他做什么，我们学什么哈，我们跟他们是相类似的哈，然后就想到天堂。在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门呢是不用关的，因为呢，这那个已经是被神的光照了。然后我们也是神的光哈，我们是说我们是光，在这世上是光是盐。我们的光已经经过各方面的考验，在这个地上这个考验完了以后呢，也会发出光来哈。所以它那个根基都是这些很宝石这些做的哈，就想到这个旧约里面那个以弗德那个哇，好几个这个胸牌抱在身上哈，那个神很宝贝我们都能够在神的爱中发出光来，所以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光呢，那个地方的门呢，跟这里的门呢很大的不一样，那个它自动的没有关。只有爱主的人可以进进出出，但是这些邪恶的这个犬类，或者是说谎的这些人呢，进不去的。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信徒发挥功效，闪生出这个被雕塑出来的这些光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不需要看门的了。是自动的，哪一种人能进去，哪一种人不能进去，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这个雕塑的这个阶段中间，我们将来呢，在神的爱中，我们也会发光的。将来在那个地方也有我们的根基哈，我们也是一块小石头在里面发光。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第三小组也是集中在侍奉的这个方面在思考哈。我们有三点可以分享哈。一个就是说，侍奉实际上是能够造就我们自己的哈，因为我们成长成圣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不是我们马上就能成圣的。侍奉是最好的让我们成长成圣的一个过程。就跟我们有时候说，俗语说，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啊。我们一直在被养育，但是呢，当我们一旦作为父母，真正开始奉献，才开始侍奉，才知道父母的不易，这我们才在成长哈。这也是感谢我们能够得到有子女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来通过侍奉儿女来得到成长，这个过程就学习了付出，而且也会有很多摩擦，与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这个就会磨练我们哈，学习忍耐。那第二个呢，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会学习体会牧者的心肠哈。牧者非常不易哈，他们的付出经常不被人所认可，而且他们是默默的付出。那他们呢，恒久忍耐，忍耐我们的不成熟，去教我们，去带领我们哈。他们就有那种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的神所有的那种爱的属性哈。所以呢，在侍奉中学习牧者，那在第三，那学习在侍奉中更会去体会天父的心肠哈。天父是盼我们回家的，而我们呢，经常是硬着脖项做浪子，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做浪子，不去寻求神的家，不去寻求神的爱啊。那我也想用1分钟分享一下昨天去马里兰福音教会啊，我的得着啊。那见到了很多我们只有在晨更在视频上能够见到的弟兄姐妹哈、啊。梅传道原来说过，Cindy 姐妹做迎接来人来宾的。叫招待吧，他是没有时间坐下的哈。那他在敬拜的时候，他也是在站着听的，随时接待别人。那我们昨天是幸福小组的一个庆典哈，有很多不认识主的信主归主，这是个天国都在欢呼的哈，我们也在地上欢呼和庆祝。而那个视频呢，就是由宵夜姐妹把很多视频 放在一起，然后呢，和师母呢又精简，然后最后牧师又把人的名字哈加上去，整个团队的整个服饰哈，让我们才能够有那么精彩的一个小时，赞美主，在主的荣耀里，纪念主和去做敬拜哈。所以这个团队的侍奉，让我昨天感到的特别的深刻哈。那真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侍奉还是在享受别人的侍奉的过程中，要不挑毛病，不要挑剔别人；而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也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所以呢，有两段经文最后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神只要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哈，没有不重要的哈，都是紧迫的。那第二个呢，也是哥林多前书10章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感谢牧师，感谢各个弟兄姐妹的侍奉和奉献。
昨天我们也特别开心哈，在实体聚会当中见到雷青姊妹哈，我们天天在一起读圣经哈，每次见面哈都非常的这个，觉得好像很亲近哈，虽然不是经常在实体当中见面哈，但一旦见到一次哈，都非常的开心哈。那感谢主哈，我们也是一起来经历主，一起来学习这个服侍主的功课哈。那这是我们上周背诵的经文啊，讲到我们服侍主哈，不要只是好像讨人喜悦一样哈，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啊。今天我们继续背下面一句啊，6章第7节啊，我们一起来先把它读过一遍啊。以弗所书六章
六章
第
七
节，
节
甘
甘
心
侍
奉，
好
好
像
像
不
主，
是
不像
是人。
不是
以弗所
以
书
弗所
六
书
章
六章
章
七
七
节，
节。
天上的父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啊，配得我们全心的服侍的啊。我们你说我们当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是的，你是唯一配得我们啊，把我们的全人全心来付上啊，来爱啊，来服侍。来敬拜的唯一的真神啊，我们何等的有福气，能够在永生神的面前，能够得到这样蒙恩的地位啊，不仅得称为神的儿女，而且能够像仆人一样哈，神的仆人一样，能够专心的来在你身上来服侍，来摆上啊，把我们的所有的哈，借着我们的服侍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啊，对你的回应啊，这是我们的得到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的思想啊、分享啊、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啊，我们大得激励啊！看到你的爱在激励大家啊，在吸引大家啊，走上这一条服侍的道路啊！借着服侍，让我们经历主更深啊，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更多的让主的荣耀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啊！感谢赞美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啊，让你的灵继续来更新我们啊，引导我们，在我们的里面造出这样一种的渴慕来啊，不仅渴慕更多的来认识你，而且渴慕更加的来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